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生成式 AI 工具已经渗透到了澳大利亚中学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中。这些工具以其强大的功能和便捷性，为学生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然而，随着 AI 工具的普及，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其正确使用和教育影响的讨论。在新州的一所精英公立中学，历史老师 Samuel 孙观察到，学生们对这些新兴技术的接受速度非常快，他们很快就能够熟练地运用 AI 工具进行历史研究和学习。
其实我觉得学生的这个学习能力还是很快的，因为当他们知道有这个新的这种 AI 的发展，比如说 ChatGPT 是一个很有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例子吧，那他们的这个应用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我记得时间大概是去年年初，ChatGPT 这个就是变得比较有名，然后进展也比较快。之后在去年的时候呢，绝大多数学生就算他日常没有使用，也绝对是知道有这个软件存在。
去年十月份，联邦教育部长和各地教育厅长召开会议后，原本在公立学校中禁止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的规定被放宽了，允许全澳中学使用这些工具。然而，孙老师认为这一变化并没有显著影响学生们对 AI 工具的使用率。
我觉得这个使用率来讲一直是很高的，因为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是更有用。我的这个意思更有用不是说，因为有一个误解，就是总会觉得说学生使用 ChatGPT 他就可能比如说去完成他的作业，去好像一种捷径去省略到学习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使用的一个例子。其实之所以说决定放开，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说一味的去拒绝去忽略 ChatGPT 的存在。因为在过去一年，就算我们禁止，比如说在我们学校 WiFi 是禁止学生去访问 ChatGPT 的，但是这种禁止其实更像是一种这个鸵鸟把头埋在地下。与其这样子去逃避，不如说我们去教学生说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这一类的工具。因为我们包括我一些其他同事也都会认为，其实 ChatGPT 它是可以去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而不是说我们只是把它认成一个学生作弊的工具。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可能有一些不管是老师也好还是家长也好，可能都会有一种这种偏见，就如果说学生在使用 ChatGPT， 那他是不是在作弊，他是不是在这个偷工减料，是不是在投机取巧。其实我觉得这些是一个错误使用的例子，而不是说 ChatGPT 它真正在教育上的一个作用。
您现在在工作当中，根据您的这个日常观察哈，那学生使用这个 AI 工具一般是用来做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两大类。第一个，比如说它，也是我刚刚提到，就比较错误使用的这种方法。就我们作为老师，我们不希望它直接去像 ChatGPT 然后提问然后获得答案，他直接把这个答案这个复制粘贴然后提交。因为这个第一个它是我们从程序来讲，它也是这个叫这个不诚信嘛，因为它这个答案不是他自己写的，它只是复制粘贴过来。然后第二种使用的方法我们会比较推崇，就是说像我教授历史的科目中，那我们会做一些历史的研究，我们会想要去找到一些历史的这个资料啊，一些例子。那我们可以通过ChatGPT 这种方式去问他说，我现在在做这一片的研究，我需要一些例子，您帮我找到一些，然后我们再把它运用在我们自己写的这个练习呀、这个作业也好，这是一个比较我们想要去推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本质来讲就是像你在用 Google 去搜寻，其实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它会更加直接更加便利。
您也提到就是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哈。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学生使用 AI 工具，学校的老师是怎么会发现？学生应该不会主动告诉老师吧？
对，是不会，但是我们教的这个，说到底也都是7到10年级，就大多数是7到10年级，他的这个写作水平，我们大概就作为老师，我们大概心里会有一个这个 expectation 的。那他如果突然教给我们一个，运用了这种非常华丽的词汇啊，然后写的东西，非常的宏大，那但是实在的东西却很少，那就我们会比较可疑，我们都会打个问号。
目前其实 AI 发展是个非常基本上不可避免的趋势哈。那学校现在会不会也开始，推出一些 guideline 来去，比如说通知老师要合理引导学生的 AI 使用，或者说去指导老师怎样的去引导学生的 AI 使用呢？
我觉得实际上来讲，目前更多还是停留在老师自己探索的这个阶段。因为据我所知，有一些老师他可能还是会比较，这个倾向于传统型的这种，教学方式，就比如说，不太喜欢学生使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电脑设备在课堂上，然后有些可能会更倾向于说，让学生自己去搜寻这些资料，而非去使用 ChatGPT，但是有些据我所知，有些同事啊。哦，可能不一定在我这个学校，但是别的学校的一些老师，他也会说去，尝试在他的课堂中去花一些时间去引导学生，怎么样通过 ChatGPT 来寻找他想要的这些资料。
在维多利亚州的一所公立中学，科学兼英语老师张老师也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
目前来说呢，是学生是蛮喜欢用 ChatGPT，特别是在学习文科的时候。因为文科的考试都基本上是简答题嘛，需要 answer questions，所以对他们来说，ChatGPT 是一个很好的自我避工具。那其实正常考试来说呢，他们其实能使用的机会会比较小，因为会有老师监考嘛。就比如说像 SAC，维州我们叫 SAC，像 SAC 的话，就正常是一个考试的程序。其实他们平时可能真的在考试的时候能使用的机会会比较少。但是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呢，他们会使用 ChatGPT 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其实就是类似于 research 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心理学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其实我个人感觉 ChatGPT 在他们学习过程中，其实对他们是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因为毕竟 ChatGPT 可以给他们一个非常符合他们这个阶段学习的一个答案，因为他们可以去训练这个 AI 工具嘛。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有这个 AI 工具了以后，其实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让他们就是正常的作为一个 research 的过程，就是这个学习可能会被削弱，就是因为我们像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比如说你找到的东西，它是 primary resource 还是 secondary resource，这个是需要他们真的去进行一个。就是这个 research 的过程，他们才能真正的去领会到啊，这个东西是 primary resource，这个东西是 secondary resource。就比如说 Wikipedia，它就是一个不太可信，因为大家都可以 edit 的一个 resource，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觉得 AI 在这部分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就影响了学生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的一些独立的思考的能力。
对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文科的科目来说，就比如说像英语这样子，就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英语会有一些像 EAL 或者是英语会有一些 take home assignment，就是他们要写一些 essay，他们可能就会让 ChatGPT 帮他们写一个，然后他们再改一改，然后再交上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了解到学生的学习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于 AI 飞速发展的趋势，教育工作者们纷纷表示，尽管 AI 工具为学生提供了便利，但教育者和学校仍然需要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这些工具，并加强监督，确保其不成为学习的替代品，而是作为提升学习效果的辅助手段。为了应对重重挑战，他们强调，教育部门和学校需要制定更详细的政策来规范 AI 工具的使用。这包括明确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可以使用 AI 工具，以及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工具。
对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现在就是政府呢，他们是有提供一些 professional learning，就是对于 AI 工具的使用。 那其实我觉得之前我去参加过一个嘛，他就是会跟你，我记得内容就是他主要就是跟你讲一下 AI 它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那其实，在知道这些就是最基本的原理以后，你就是更好的可以去指导学生去使用这个 AI 工具，然后包括呢，有一些课程就是教老师怎么使用 AI 工具去给学生准备一些，比如说 learning activity 啊，learning resources。然后或者是 learning material 这些东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东西它不仅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新的学习方式，给老师也提供了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教学模式，还有其实要去有融入一些新的教学内容在每一个不同的领域吧。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领域的对于每一个科目来说，其实 AI 多少都是可以帮助到学生的学习的。那目前我觉得最需要改变的就是。其实政府真的是，政府包括每一个学校真的是需要把政策去落实到位。那这个 AI 工具呢，它你不可以说我就现在开放你使用这个 AI 工具了，对吧？那我现在学生就可以随便使用这个 AI 工具。那你最后到 end of year 的 exam 的时候都是 close book exam，你不可能说把这个 AI 工具搬到台面上来说，最后变成啊你这个 exam 我也是可以使用这个 AI 工具的，对吧？那你怎么去 assess 学生的真正一个整体的学生？的一个学习情况呢？那其实还是需要一些非常的细致的政策，包括学校去怎么规范使用这些 AI 工具，这是目前最需要的。因为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好，它没有一个很详细的政策，就是对于这个 AI 工具它如何使用、如何被正确使用的一些这样的政策出来，来去约束一些学生的行为，包括去给老师一些新的思路。
对此，澳大利亚教育部一名发言人表示，政府在2023年12月发布了《澳大利亚中学生成式人工智能框架》。该框架将为所有学校社区，包括学生、教师、员工、家长和照顾者提供指导，让他们能够享受到生成式 AI 为教学带来的潜在好处，同时也定义了生成式 AI 的安全、道德和负责任的使用方式。为了应对重重挑战，这一框架将至少每12个月审查一次，以跟上生成式 AI 的发展。除此之外，教育部还指出，政府将继续资助各种数字化措施，以吸引学生并支持教师的专业学习，为澳大利亚各地的学校提供设备，支持数字技术、数字素养、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的教学。对于 AI 在教育领域的日益渗透，孙老师持有乐观态度。他认为，AI 不仅可以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教师而言同样具有巨大的价值。面对家长对孩子在 AI 使用方面缺乏指导的担忧，孙老师表示理解，但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挑战。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趋势，因为你像我学的专业，在大学学的是历史。我在大学学习的时候，我们寻找资料，绝大数时候都是通过网络，来寻找那些已经数字化的资料。我们不会像几十年前去真的在图书馆里面去翻阅100年前、200年前的书籍去寻找那些资料。所以这已经是发生一个变化，只不过说，我认为 AI 它只是说更下一步的一个变化，就是让这个寻找的过程变得更简单，就是能够直接想要去找到我们想要信息的这一步，让它更加的简化。
可能这个工具会成为一个日常的词汇，就像，好像教育部长也说过，说我们现在面对人工智能，就像我们之前面对上世纪90年代面对电脑和互联网一样。当时大家也会慢慢的接受说啊，那我可能老师上课的时候就会跟学生说，你们有不懂的就上网查。那现在会不会上课的时候也会跟学生说，你们有不懂的你们去问一下 ChatGPT。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例子比较相似，我觉得就是计算器的应用，因
对。
为像我父母那一辈，他们那时候就是开始有计算器，然后他也会有非常相似的经历，就是当时也会有很多这个质疑的声音，就说那大家以后都用计算器了，那就不会算数了。然后像我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那数学那种做一些，比如10以内、100以内的加减法。那我也可以错误的使用计算器，我也可以去偷偷按一下，然后写一张答案。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错误的使用，来去把它的这个意义，把它的这个作用就这样子给忽略掉。
就像现在有一些难度高一些的数学考试，甚至也会允许考生携带计算器进入考场内，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工具，然后只要合理使用的话，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如果家长担心说自己的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在 AI 使用方面的指导，您会怎样去跟家长沟通呢？
这个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这个担忧嘛。像我父母的那个时代，那我爷爷奶奶会担心说，看电视，这个看这个收音机，对吧？这个耽误学习。像我小时候的年代就是看电视啊，看电脑。那前几年的小孩子，他父母可能担心的是玩手机，沉迷于手机。那以后可能就会变成说，这个 AI 对于小孩的影响。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我们叫这个 distraction 在。那么这个挑战是会一直持续的，它只是不同具体的事物变了而已。
总体看来，您应该是对 AI 工具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就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正确的使用帮助学生学习，其实对于教师群体本身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对，因为我认为啊，我自己的观点认为，其实学校就是一个帮助学生去更理解、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忽视、特意的去降低 AI 的重要性的话，它也是一个，是一个错误的这个 direction。因为所有的科目也都是说不同的这个世界的不同的这个方面，然后让学生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工作的，这个世界的过去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AI 在未来也一定会越来越重要，这是我们在社会上面都能体会到的。特别是这一两年，都会觉得，就算我们自己不使用 ChatGPT，就算我们还是过着我们原来的生活，我们的周围也都会，我们也都会用被动的形式，去接触更多 AI 生成的事情。
所以 AI 其实也是孩子要面对的，要去学会去认知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之一。
对。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您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